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老朋友来做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旅美企业家杨帆先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杨先生，这个过去有2-3个礼拜没有上我们的节目了吧，或者说有这个有1个月，
有2个礼拜。
过去几周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消息吗？
我个人倒没有什么，因为一直也没就是三月下旬回来之后没有再出过门。当然这个就是在新闻上看到一些有些让人很震撼的事情了。这个都属于然后在西雅图其他我没有什么接触。
杨帆先生，
我也是过完年之后回来就在西雅图。感觉到西雅图今年的春天好像这一段下雨多一点，3月份非常好，而且老是晴天，
对，
都有一点不像西雅图了。
是的，今年的冬天到特别是初春这个季节好像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啊。
对对对。
对，是啊，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是就是 Easter Sunday， 复活节，是吧？那我们和观众需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复活节的这个发生在斯里兰卡的凶杀案或者说屠杀案有直接的关联，就是说这个复活节发生的这个案子呢确实震惊了全世界，现在呢已经有差不多300多人，310人死亡，
310，
对，伤亡大概有500多人。在斯里兰卡差不多有复活节当天大概8-9处地方爆炸，这个其中是有3个教堂、4个酒店，还有1个民宅。炸死的外国人大概有30-34-5个吧，其中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是其中应该至少有1名中国人，那么好像也有美国人，还有我看这个斯里兰卡官方发布的消息说还有1名日本人，然后其他国家的人包括英国人啊这些，那么大多数是当地人士了。那么斯里兰卡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现在已经有40名嫌疑犯被捕。根据斯里兰卡官方发布的消息呢，说他们认为这次恐怖攻击事件啊是由这个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叫 NTJ 这个组织发起的，但是现在这个组织好像还没有出来表示他们确实是组织者。那么其他大的这些恐怖组织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大的这个伊斯兰教的组织好像也没有出来说就是这是我们做的。我看到消息说当地就是斯里兰卡本国的一些这个伊斯兰领导人他们都出来谴责这次攻击，就是说一定要把罪犯绳之以法。是不知道两位嘉宾看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想？
当然这个是非常不愿意见到的了。对基督教来讲这个复活节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甚至比圣诞节还重要。 啊。那么因为我也虽然我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也去过教会，也听过一些他们讲的圣经的内容，包括一些教义，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发生是一方面是意外，但是一方面也有征兆，所以甚至包括这个斯里兰卡警方都说在十天以前就接到通知了，
对，
在接到通知说有可能。那么再加上原来在这个就是 S 在新西兰那一次的对穆斯林的屠杀之后，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话，说一定要报复，但是当然没有想到会报复在斯里兰卡身上，这个是很震惊也很遗憾的。
斯里兰卡呢，我个人没有去过，但是有朋友去过，给我们介绍了，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因为也靠近赤道嘛，说是非常的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除了雪，除了不下雪，其他什么都有。所以呢，实际上也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在我的印象之中，除了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当时有一个泰米尔反对武装，然后自从那个之后，好像斯里兰卡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而且这些年的话，中国大陆的同胞也是很多去斯里兰卡旅游的，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去过斯里兰卡，也都觉得斯里兰卡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国家。而且呢，给我们大家的印象呢，就是说斯里兰卡主要是一个佛教徒，应该来讲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一次呢，这个新闻一出现，给我的第一感觉，这肯定跟穆斯林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后来大家得到更多的信息，你包括斯里兰卡政府对这个恐怖组织的认定，还有呢自杀性的，包括在香格里拉酒店，包括在好多教堂都是自杀性的爆炸。这种情况下，大家感觉好像很少有其他的宗教会利用这种自杀性的这种炸弹去攻击，去做这种恐怖袭击。所以我觉得现在穆斯林的问题确实不但是西方，也是全世界这个文化融合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然了，刚才南哥也说，包括当地的这个穆斯林的组织的领袖也都出来反对这次袭击，然后呢说是要将罪犯绳之以法。但是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攻击某一个宗教，我对宗教呢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特别的看法，但是我觉得穆斯林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检讨，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当然穆斯林跟这个基督教之间，包括上次在新西兰，这些都是真的是惨绝人寰，就真的是非常的悲惨的事情啊。希望这种事情在不同的宗教大家更多的互相的理解和互相的尊重，然后能够相信我们人类有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吧。
对，我觉得杨帆先生说的非常好啊。这个不管这个作为一个宗教，或者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区域的地方的某个人群群体，就是在历史上，或者你可能受过什么样的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说是在这个当代这个国际社会上，可能因为某些政策、某些超级大国的一些做法让你不满意， 但是采用恐怖攻击这个手法肯定都是错误的，是不人道的，是吧？就是你反对某个国家或者买一个某个国家的政策，或者反对某种强权，这是他们就是这个穆斯林攻击者经常这个说的这个他们的口号，或者说他们的宣传就是这样，就是说啊，因为他们其实很主要矛头对针对西方嘛，是吧？就是以美国为首啊，主要在中东支持这个以色列，是吧？那么好像压迫阿拉伯人，压迫这个伊斯兰教，这些事情通过恐怖攻击其实是可能只能起到相反的结果，就是让世人觉得对你这个宗教，对你这个民族或者是这群人可能有不太好的看法，是吧？如果你老搞这个东西的话，
而且呢第一个呢就说双方交战呢，就说到了21世纪，就是文明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我觉得你不应该牵扯到平民，是吧？你可以去炸五角大楼，你去炸这个军营，
他炸不着，问题是
他炸不着，
没这个
能力，没本事，那你自己想办法去。
啊，
或者是还有就是说，所以这个宗教如果到了要自杀性的这种，这个去自杀式的炸弹去袭击的话，我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点邪教的感觉了，已经是吧？或者就说肯定是邪教了，因为就人的生命应该来讲，这也是他的宝贵，这也是一个普世价值观的一个体现了，应该来讲。那我若干年之前，可能20年前看过一个，就是说自杀性爆炸，就是一个爸爸妈妈让他的孩子大概7岁还是8岁去做这个人肉炸弹。哇，那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因为教育他们是要升天堂，
他从小都是这么教育，
就是
说
就是你要升天堂，
对，
升天堂，
为了主而牺牲，然后你可以是吧？
对，
升天堂，还有升天堂以后还有很多好处，是吧？然后
对，天堂里面什么都有，而且你没有病痛，没有饥饿，没有烦恼，这个我觉得
对一种宣传和洗脑啊，也是很可怕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对，
所以这个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事态的发展，这个希望死伤的人数呢不要增加啊，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各地其他地方不要出现类似的这种事件吧。这个过去这个星期天确实是让世界都感到非常震惊，感到非常悲哀的一天，几百人啊在这一天就死于非命。那么我们下面换一个话题，就是过去一周中间另外一件这个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比较关注的事情，就是台湾企业家根据某些统计也是台湾首富的郭台铭先生，他公开宣布要参加2020年的台湾
总统
选举大选。对，那么根据胡润财富榜的排名，他2018年的财富大概是在96亿美元。
嗯哼，
那个我看了也有其他的数字，像 Forbes 啊这些，他数字不太一样。不管怎么说郭台铭在海峡两岸都是被很多人所熟知的一个富豪吧。在中国大陆人们也熟悉他，因为这个他的集团下属的这个富士康公司在大陆开了很多工厂，是吧？雇了很多人，在特别在广东那边，过去是对
是
啊，
深圳
这个好像有几十万吧？
有，
对啊，
有40多万，40万，
对对，这个对广东地区的经济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都有 相当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的这个当代的这种打工文学都有。我读过一些大陆的这个当代打工文学，就是讲的其实我感觉就是富士康工厂里的事
啊，
对，男工女工啊，爱情啊，这个上下级关系啊，追求啊，贫困啊，家乡，这个很多故事。这样一位对两岸有非常深远影响的人，我想问一下啊，我首先想问一下这个杨鼎先生，因为您是从台湾啊出来的，他为什么现在要参选，在68岁的年龄啊？本来好好一个商人嘛，是不是受了川普的影响，还是说在过去他早就有意了，在悄悄的密谋啊，把企业做到一定程度，自己觉得可以交棒了？因为他这次参选之前还表了态说，要培养接班人是吧？可以交给新一代了。那意思好像说这个企业我不做了，我下面去有新的天地要去打拼去了。杨鼎先生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些情况？
这个关于这个郭台铭哈，当然过去大家都是熟知了，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做这个 OEM 的，做这种所谓代工哈，实际上很多的大的牌子，包括苹果啊、三星啊这些，他都有做。那么这个可是过去在台湾的大家的心里面，包括我自己，从来没有想把它跟这个政治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它原来的发展的主要的这个立足的地方是在中国大陆，那么台湾呢，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所谓的本土人士，对这个事情呢是有看法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个人，实际上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搞政治了，过去。他大部分时间在处理他企业的事情，自从这个川普当了总统之后，台湾就开始有一些杂音，有一些声音，我认为这些，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哈，大家在网上说的一些事情呢，可能也让他开始动心。这个当然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不是最近了。但他这一次的这个参选的时机呢，让人有点意外，因为从去年的国民党在去年的11月24号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的声势就这个又抬头了，民进党算是比较输得很难看，那个是对民进党对国民党都是一个意外。实际上，这个意外完全是因为一个人产生的，这并不是国民党有什么改进，或是这个民进党有什么太大的过失，而完全是一个人改变，就是韩国瑜。所以那个时候，韩国瑜刚刚当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假如我是这么想，假如郭台铭有这个有这种意愿来选台湾的这个总统啊、领导人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现在不用发新闻，就是在网上吹吹风，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对，
可是一直都没有，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有人去关注过，因为等于国民党已经有了一个强棒，已经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强棒。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然也有传统的这个王牌政客了，就所谓四个太阳了那么包括王金平啦、朱立伦啦、马英九啊。还有这个就是现任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了。当然吴敦义呢已经正式的宣布他不参与了。当然我认为刚开始就是从去年11月以来，吴敦义一直在挣扎，因为他坐在党主席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那么他自己也说了，他为了这个事情他已经下了至少30年以上的功夫了。那么就希望有这么一次机会，终于等到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就是说正式的表态他是否参选。然后朱立伦第一个就跳出来了，朱立伦第一个就出来说我要参选， 那么朱立伦呢是上一次选输给蔡英文的，上一次选就已经很狼狈了，因为上一次本来是洪秀柱，因为没有国民党这些大佬，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士气也差，然后国民党整个的这个就几乎快瓦解的状态，非常低迷，所以有那么一个女的洪秀柱出来，开始民众都给她拍手，那至少她代表国民党了。结果的国民党后来，因为可能不太了解台湾选举的人不是清楚，因为台湾选举它不是光选总统，它同时还有选立委，所以呢就所谓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其他那些人他就希望更强的人出来，是这样子。
对，
那么这次郭台铭出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个立委跟他绑在一起，他能够给多少人带来机会。
好的，这个杨鼎先生，现在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牵出了很多的线索，包括国民党的四个太阳，包括韩国瑜的这个出现。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播新闻。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4月22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旅美企业家杨帆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台湾富豪郭台铭宣布参选2020年这个国民党这个作为总统候选人来参加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么一个事件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发展。那刚才杨鼎先生提到了很多这个因为这件事啊牵扯出来的很多因素，那么我们请杨鼎先生继续来谈这个郭台铭参选一事。
因为在台湾是这样子，这个总统大选的同时呢，有一部分立委必须要改选，也就是所谓的国会议员了。
对，
那么这些立委都是常年在这个政治里面在拼搏的，所以他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现在就是在郭台铭发表这个事情发表这个决定之前，大家的呼声都是针对了韩国瑜。当然在国民党内已经有朱立伦啊王金平啊宣布要选，所以韩国瑜一直都没有表态，他也没有说不也没有说要，因为他选的是高雄市长，他已经在高雄市长任内，所以他自己这次发表的这次今天他发表了
五点声明，
他这个五点声明也说了，他假如是国民党员，就是纯粹是国民党员，他毫不犹豫的参选。韩国瑜不怕选举，因为他曾经跟吴敦义也选过党主席啊，那么但是他因为是高雄市长，他必须要对高雄的市民要有交代，所以他犹豫，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而郭台铭呢是宣布的时机让人很意外的，就是他选的是韩国瑜离开台湾的时候，也就是韩国瑜的声音发不出来的时候。
韩国瑜去哪了？当时
到美国。韩国瑜到美国来。韩国瑜到东岸西岸都走了一下，所以他选在韩国瑜不在的时候，然后他的很多言论就是针对着韩国瑜言论里面的缺点来做纠正， 这让人有点好像有针对性的这个感觉，这个是很意外的。其实以郭台铭的不管是声望也好身价也好，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并且还有一个呢，就是郭台铭他不参不是韩国瑜他宣布他的声明宣布他不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也就是说国民党党内初选就是选出一个代表国民党参选的人。但是国民党的党内初选的规则一直在党主席啊还有跟这些大佬们呢一直在商议，一直没有定案，所以他很早以前就说他不去领表参选。那么郭台铭实际上是没有资格的，实际上是没有资格的，因为这个党章有规定的，就是你失联的你没有重新登记的党员你必须要重新登记三个月之后。可是郭台铭刚刚宣布，
他过去是公开的是国民党员吗？还是说他只是作为
一
个，
他
一
直都没有表露他是不是国民党党员，一直到他这次参选。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他到底代表什么，是以什么身份参选。因为没有党籍也可以啊，在台湾你不需要党，像柯文哲他没有党，他也可以出来选，只要有民众支持你就可以。
但是郭台铭这次是表明了态度，是作为代表国民党，
他要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那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这么这种公众级的万众瞩目的一个人物啊，他过去几十年他的政治态度应该大家也都知道吧，他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民进党。
哦，这个呢是这样子，因为郭台铭他一直在大陆发展的这个时间更长了，所以呢他理所当然大家都根本就没有人去质疑说他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郭台铭呢他也是外省人啊，也是外省这个子弟，那么在台湾来讲参加民进党的外省子弟真的是凤毛麟角，不能说没有，非常少非常少。所以说郭台铭的这个假如有政治立场的话，他跟国民党同步，这个一点都不意外，这个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只是没有想到他会以韩国瑜，就是以国民党内的，他一开始宣布，假如说你是针对现在的时局，现在的总统就是蔡英文，我对他有看法，我必须要来做，我认为我有这个使命啊，来改变，给老百姓带来好生活。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参选总统的人表态的一个很正确的，也很容易的一个，而不需要针对一个根本不是候选人，他是针对了一个市长，他去讲他的一些言语，或是修改他的一些口号，我认为这个就有点好笑了。
也许
他自己把高度给降低了。
对，也许郭台铭内心认为这个韩国瑜是他最大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要、
这个、实际上
打击他。
对，小南，你这个话绝对说到点子上了。他因为目前在台湾岛内，不管从哪个角度，不管是蓝营或是绿营的民意调查，都是韩国瑜第一。所以说他以韩国瑜当目标。
我们请杨帆先生也发表点意见。
我觉得韩国瑜这个就是最近这一年这么火，还有包括郭台铭也是一个政治新人，包括放眼全球的话呢，包括川普也是一个政治新人，从一个企业家来选总统，包括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新闻，就是乌克兰，一个喜剧明星选上了总统，而且是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最近这三四年吧，随着网络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包括一些 Facebook 啊这种新的媒体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呢，民主社会他们的这个就是人民在做这种政治权利的选择的时候呢，他好像更随意了， 并不像传统政治那样被一些大的一些利益集团控制得那么紧。包括这一次在乌克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一个喜剧演员，压倒性的优势赢了上一届的总统，啊，他是得了大概70%的票数。
嗯嗯。
那我觉得台湾可能也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在于大家对老的一帮政治体系或者是政治人物已经有相当的厌倦。整个台湾的经济呢，或者是民生呢，在过去这20年应该来讲，很多人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大家在求变求新。所以包括柯文哲也是一个医生选上台北市长，
柯文哲也是就是所谓政治素人呢，完全跟政治不挂钩的，
就是非主流社会的这些非传统政客的这些人。
嗯，
对。韩国瑜呢是一个老政客，但是他实际上是非常被边缘化的一个政客，然后重新用非常可以说是传统政客之中非常出位的一种表现手法来重新赢取了现在的一个政治地位。那我倒觉得呢，刚才跟鼎兄说的观点呢，我倒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哪呢，因为我的印象之中呢，确实在川普选总统的时候，当时中文的媒体已经说过就是郭台铭会选台湾总统。所以我倒觉得说不定啊，郭台铭早就在布局这件事情。而且因为郭台铭已经69岁了，他实际上要再等的机会也不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可能他从2年前已经在布局这个事情，在找最好的机会，结果出来一个韩国瑜，好像有点打乱了他的章法。所以呢他要出来先
拍他一下，
对，先要把，因为他都要借助这个国民党这个平台嘛，应该来讲这两个人他们还没有太强的实力可以单独竞选总统，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
必须要靠国民党那个，对
对，
这个，对，
他必须要借这个平台。所以的话呢，而且呢就说以这个郭台铭的政治形象来讲，应该还是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经验，所以的话他可能在国民党内部，你包括王金平啊朱立伦呢，他可能没觉得对他有多大的威胁，所以他必须先把韩国瑜打趴下，才有机会再去找赖清德啊或者是蔡英文再来决胜。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策略吧。
这个梵蒂冈讲这个哈，我相当同意，就是说郭台铭不管他有没有这个企图，韩国瑜的出现绝对是一个艺术，这个是完全大家都预想不到的事情。
对，
那么也许郭台铭这个已经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没有办法遏制这股寒流的产生，所以呢他选了一个他认为对他比较合适的这个时间跟机会来宣布。因为国民党的初选呢，日期都没有定死，那么差不多是在6月。
嗯，
那么所以呢你必须要有，因为国民党内的初选呢，它这个游戏规则有好多种了，就是有发言权的人并不多啊，所有这些参选者都只能讲几句话，而真正拍板的还是吴敦义了，啊，真正
党主席是吧？
哎，党主席，所以党主席呢已经正式的宣布他不参选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才能够以这个所谓 king maker 的这个姿势来协调这些事情，否则的话在之前他要去见韩国瑜的时候，韩国瑜都不见他，因为韩国瑜就在推，因为我不知道跟你谈什么，韩国瑜都不晓得跟他谈什么。我选高雄市长，我已经选上了。
嗯，
那么你现在来见我，你是跟我谈什么？你是叫我选总统，或是你不让我选总统？因为那个时候连吴敦义自己都没有说他选不选，啊，因为大家都有所保留，
都是利益相关。
对，那么鼎兄，以你对国民党上层的了解，在韩国瑜和郭台铭两个人中间，你觉得国民党现在的领导层他们会倾向谁？
我认为郭台铭出来绝对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算计啊。那么
那我
就像贵族跟平民的作战一样了。
那我就把你这段话理解为，就是你认为国民党领导层在两个人中间会倾向于选择郭台铭。
是的
啊，
是的。可是老百姓的声音他们又不能够忽略，
对，
不能够忽视啊。国民党这些，因为
但是郭台铭是不是在民众中间口碑也还可以？
在没有韩国瑜的时候，假如郭台铭愿意出来，我估计所有支持国民党的人可能一票都跑不掉，
嗯，
都会投给郭台铭。那个在没有韩国瑜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一次郭台铭出来，并且他还捐了钱，他不光是出来，
嗯，
他还拿到国民党的荣誉证书，他还捐了4500万台币的钱。因为国民党现在
捐给国民党，
哎，因为党产被追杀啊，
嗯，
国民党现在穷的
没收冻结，
真是吴敦义这个党主席是国民党到台湾之后最可怜
的
一个党主席，
那绝对是，
嗯，
是吧？像他的前几任，包括他的前一任就是朱一伦了，都比他轻松的多。就是从蒋介石以来的党主席就没有一个像吴敦义这么辛苦的，他到处去募捐呢，到处，因为党的运作要经费，
是，
他没钱。
那民进党呢？经费充裕一点吗？
因为民进党的党机器在手上，所以说呢，民进党，这个我必须这么说哈，不是说我反对民进党，所以我说他不好。民进党做事情从来不留后手，也从来不像马英九那样子，什么温良恭俭，他韩国瑜都说了，温良恭俭不能让，不让。马英九是温良恭俭让，只要马英九口口声声说要当全民的总统，所以很多该做的事情他没做。民进党是无所不用其极，
嗯，
你就想韩国瑜也就是一个果菜公司总经理，就这么小的一个职务，他也要把它抢下来。韩国瑜跟他们商量说，我做到任退休，
嗯，
还有两个多月了，就是3个月，他都不肯，他非要把它弄下来。所以不是就抢了一个菜摊。
这个果菜公司是国营企业吗？
果菜公司属于台北市政府
市政府的企业，
市政府的市属企业。
嗯，对，这个在北京也有嘛，
哦，
菜篮子工程。
是对，
他就卖菜的嘛，所以说抢了菜摊丢了江山，就这么来的嘛，他逼到他的。
对，是好的，那我们再来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又回到了时事三人谈节目啊，今天是2019年4月22号。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旅美企业家杨帆先生啊，我是主持人小南啊。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台湾富豪郭台铭啊参加台湾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么一个最新发展，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也分析了 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可能的影响啊。所以这个事儿我想还多说几句，就是说因为郭台铭如果参选的话，他当选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是吧？那么他当选以后对两岸关系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个郭台铭出来参选以后呢，大陆方面至少大陆的民众，我在很多渠道看到，就是说有人说啊，好了，这下子两岸关系肯定将来会往好里走啊，因为郭台铭在大陆又做生意啊，又了解大陆啊，这他要当选了，好像这个就怎么怎么样啊。两岸关系是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中间一个相当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关系，因为这个若干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个导弹试射啊，这个几乎好像要上演成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么一个热点吧，也是美中之间存在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谁出任台湾领导人确实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认为郭台铭如果假设是郭台铭或者韩国瑜吧，就是说如果国民党这两个人不管是谁当选，假设韩国瑜也参选了，他们会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这个这么说，因为郭台铭还没有经历过台湾的选举的历练。因为台湾的选举是这样，他会把祖宗八代都给你跑出来。那这个经历呢，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他已经经历过了。
对，
也就是说已经被他的对手，也就是被民进党已经拿显微镜里里外外翻了个豆。所以说呢，他已经算是
经过考验了，
金刚不坏之体了。可是郭台铭呢，尤其是郭台铭呢，因为郭台铭讲了一句话嘛，就最这两天还在网上，就是我的孩子要是睡到自然醒的话，我把他腿都打断。这个都是很霸气的话。郭台铭的确也是很霸气，当然做这么大的这个事业啊，可是呢在这个选举的时候，你面对的人就不一定是能够那么容易掌控的。然后假如被激怒的话，那么你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不是合适，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所以说这个郭台铭假如说出来选举，他当选的机会跟韩国瑜出来选举当选的机会呢应该是差不多。你看这两个不会成为对手的了。
那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两个人在比如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方面，他们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
我认为不是他想做就能做到的。因为你做到台湾总统这个位置的时候，真正的在主导台湾跟大陆关系的实际上有一个单位，叫做美国在台协会。是这个单位在主导你的政策，而不是完全由你自己掌控。那么这个单位至少有60%的影响力，也就是你在政策上面可能你会偏啊，但是你会偏重于和好一点，这个亲密一点，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60%是绝对可以让你不那么顺利的达到的。就像当年马英九，他不是说大家从表面看他的确是很多该做的没做，实际上很多他也做不到啊。
但是至少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说
两岸关系比较好，
两岸的政府的关系是比较
是的
好的。至少他没有不断的刺激大陆政府。
没错。他是，所以现在民进党的这种做法也不是美国乐见的。也不是美国乐见的。但是像在马英九的时候不是有个服贸协定，然后台湾出现了太阳花运动，实际上在台湾来讲这个是违法的事情，然后你冲击立法院啊，进去打砸抢啊，这种事情是违法的。但是后来民进党一当家了之后，所有的人通通没事，通通无罪， 就是也就是说法律也变成了一种工具了，是吧？
嗯，
所以民进党它是它叫民主进步党，而实际上民进党当家之后比国民党独裁的太多了。现在台湾有个单位就是 NCC， 就是所谓的这个算是新闻局吧，
嗯，
就是所谓的中宣部的那个味道。现在就是只要跟民进党就是这个唱反调的，然后你唱多了他就来修理你。
那怎么修理呢？
哎，你电视台给我罚款啊，我说你这个新闻不对啊。
但是、
那这不是可以打官司了吗？那你、
所以
啊，就说法院呢
已经开始了，
嗯，
法院也是他们的，所以我就说了，
哎，
这很多人
这个民主体系有点问题，
所以
那就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法院是国民党的吗？
不是。
嗯，
我就是说了国民党呢，所以在台湾出了一个很怪的现象，这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就是说你可以谈独立，
嗯，
但是你不能
谈
统
啊。
为什么？假如民主是不是这个应该一样的嘛，你可以谈独也可以谈统、你谈统你很可能被抓，
嗯，
很可能。所以现在谈统的人越来越少啊，你包括这个从美国回到大陆然后又回到台湾的那个。
但你是说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就越来越少，但是如果在马英九当年的时候，
马英九当年
还行，
谈统的人呢也很少，因为你很可能起纠纷。你在餐厅里面你高谈阔论谈统一的话，可能旁边桌子就有杯盘碗筷就过来了，这个都可能发生的，是吧？
嗯，
所以说这个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刚才范蒂，刚才我们私下说国民党呢就是一个没落的贵族，还在那讲究身段、民进党呢就是一个这个土流氓
草根这个上来的，是吧？
是。
嗯，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这和民进党他们起家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早期在蒋介石时代可能受镇压也比较厉害，所以他们这种战斗性比较强，是吧？这种战斗性一直维持到现在，虽然自己已变成了这个执政党了，但是当年的这个和这个政府之间那种，是吧，斗争啊，这个纠缠啊，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啊，百般的这种这个伎俩都使出来，所以这个可能会啊，就是比国民党要
这就想到，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委内瑞拉，
嗯哼，
这个查韦斯实际上当年的这个也是民进党，他实际的民意基础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一些民意基础嘛，是吧？就是一些蓝领或者是乡村，
嗯，
这些是他的老的票仓，是吧？啊，所以那当年查韦斯也是这样啊，啊，然后当然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政党，但是呢，都是可能他不太尊重原有的一些体系和原有的一些这个默契啊，或者是潜规则，
嗯哼，
他就说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弄，是吧？但是鼎兄，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就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台湾是五权分立嘛，是吧？那这个司法权，也就是说法院的，像您刚才说这个他也有中宣部，然后他你说了不合他意的他就过来罚你款甚至把你关掉了，那这个应该是在台湾应该是
关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吧？
他可以
不容易吗？
当然他要有过程，所以这么说哈，那个你所有定出来的规则你必须要大家来守，
对，
守规则的人那么这个才能够玩得下去，
但是不守规则的人他应该要负责付出他的代价呀。
所以现在是这样，像台湾有像刚才我们讲的啊，就是这个对于这个 NCC 这个单位，也就是说所有的管制这个言论的这个单位，
管传媒的
是要求的是独立人士，就是无党无派的，
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民间团体啊，这个实际上它有官方的这个权力的，还有一个单位叫做选委会，中央选举委员会。你说这个选举是有规则的，这个选委会的人也必须是
最好是中立的，
完全中立的，
对，
完全中立的。这个在国民党的时代，清一色的都是找这个大家公认的公立人士，
无党派人士。
哎，结果呢，民进党啊，这一次不是去年选输了吗？
嗯，
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所谓这个败选联盟，苏贞昌选输了，选输了台北，跑来当了行政院长。这个陈其迈选输了高雄，跑来当中央的行政院副院长。现在呢，把这个云林县选输的这个人马上安排他退党，然后来当这个中选会的主委。你说这是不是好笑，对吧？哎，我没有，我不是民进党了，我已经退了。然后他选举选输了，他跑来当所有选输的人，包括台中林佳龙选输了来当交通部长，这些所有选输的人
进入国民党政府，
都已经没脸见人了，全部都拉到中央
政府里面当官去了。
所以你说这个算这算是个什么事儿？所以你跟他选什么呢？你选赢了他，结果他骑到你的头上去了，你所有政策必须他来说，他来同意。
所以
台湾的变成这样，
不，所以鼎兄，那大家投票就像去年的九合一，他就惨败嘛，就说。实际上，
对，你做的太不像话了，民众
太不像话了，应该民众也能看得到嘛，啊，对。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国民党的机会来了？因为民进党的吃相太难看了，把所有选败的人全部弄到中央去了。然后这些人，你想看，你是台中市长，你是现任的，我是前任的，我跟你选，我选输了，我现在坐在交通部长的位置上，你所有的费用我说了算。
嗯，
因为这个交通
可能刁难你了吧？
交通建设的费用，
对，
你是从中央下去的，你不能用地方税收来做。
嗯，
所以现在就造成很多矛盾。所以韩国瑜都说了，他希望高雄好，但是台湾
不好，
高雄好不了。
所以韩国瑜这句话的意思，他实际上说明
对，实际上还是说
初选规矩改了的话，他还是要来初选的。
或者他在，因为他说的是在现行选举制度下。
对，
我不参加。
对，现行初选制度下，
初选制度下
他不能参加。
所以这个事情啊，但是我认为韩国瑜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他假如出来跟郭台铭碰，这个机会也不多。
嗯，
所以对郭台铭，
他也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长久一点，是吧？
对，
他毕竟也年轻一些。
对，
而且郭台铭最好的结果应该就是劝退韩国瑜。
对。给高雄市捐款10亿，
也有可能来搭档啊。
对啊，副总统
也
是吧，
完全
也
不
也不
可以啊。
对
可以，
所以蛮有意思的。
或者他当总统以后任命这个行政院长是任命的吗？
行政院长是任命，
那他可以任命韩国瑜，达成私下达成一个交易。
那不会，
不会，
韩国瑜就在就在这边当市长还更好。
他
不，高雄原来的市长不是就被任命当了总统府秘书长啊，陈瑜啊，所以高雄市才出来那个代理市长叫陈其迈，
才被选掉的。
陈其迈被选掉了，
现在又去到行政院当副院长。
高雄，你们不太了解台湾的政治生态哈。民进党在十几年前就说这个话，高雄民进党只要拿个西瓜出来选都可以选上。
对啊，那
是
民进党的铁仓啊。对啊，
西瓜都可以选。
是的，
躺着选都可以选的。
哎呀，我们就是继续对台湾的这个大选啊的发展予以关注吧。希望这个台湾的民众选民们下一次能够选出一个对两岸关系能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这么一位啊领导人，好吧？啊，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谈一个新的跟中国大陆啊有关系的一个。花边新闻吧，也不能说是花边新闻或者叫八卦，就是中国这个很大的民营企业吧，这应该是民营企业，京东是民营企业嘛？
是
吧？民营企业这个创办人和董事长负责人这个刘强东先生 去年在美国，是去年吗？
是
去年在美国被这个警方逮捕，后来涉嫌这个性侵或者强奸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女学生的这个事件呢，后来美国检方呢是宣布这个不提起公诉，但是两天前嘛，就两天前这个事件的这个女方的这个主角就是这个女学生，她通过律师提起了民事诉讼，在美国，应该可能是还是在明尼苏达州吧。然后民事诉讼这个案子，那个诉讼状我昨天看了，这个就是有人发了这个英文的诉讼状，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讲得很详细，就是怎么样进她的房间，怎么样最后发生了这种性侵的关系，怎么怎么。那么随后呢，这个京东方面也很快的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就是显示就是说当初好像这个刘强东是在该女生的陪伴下，好像而且好像这个女生还是比较主动的，就是邀请这个或者说很有礼貌吧，就是中间没有任何这种强迫或者喝醉了这种事儿。不知道两位有什么评论。
今天看了这个视频啊，今天京东发的视频的确有点意外。那么可能我只能这么说，美国不起诉是有原因的。
嗯，
这个不是新闻都说吗？很有可能是仙人跳嘛。
嗯，
就说刘强东可能是被设计了，但是女方呢，我们说的只是假设啊，这个一切自有公道。就说女方呢可能没有达到她的目的，私下里这个可能有些要求刘强东这边觉得不能接受啊。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各位晚安，
谢谢。